上个星期，澳大利亚国副部长查默斯响印度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嘅时候，同中国政府财政部长刘昆进行咗面对面嘅会谈。呢个系四年嚟两国财长嘅首次会晤。查默斯响会面刘昆之后，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通过接触以及系对话之后，我哋更加有可能稳定呢一个嘅重要嘅关系。呢个就系呢次会晤嘅目的所在。这个确实是一次友好的对话，全程交谈的基调都是友好以及是建设性的，毕竟我们两国都是彼此都非常之重要。他还向中方表示，澳方希望看到现有的贸易限制措施被取消。查默斯对刘昆说，我们希望在今年稍后时候，阿尔巴尼斯总理访华前，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就在这次会晤3日之后，澳大利亚国副部长发言人表示，根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澳大利亚决定禁止一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锂矿商阿里塔资源有限公司。中国一直批评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中国的投资。不久之前，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应该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提供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除了僵持不定的经贸关系之外，澳中两国在军事以及安全方面的对峙似乎亦都并没有任何的缓和的迹象。上个星期，就在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本海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澳大利亚和美国等13个国家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护身军刀2023军事演习。华尔街日报表示，这次规模空前的护身军刀军演矛头是直指中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星期7月28日和29日在布里斯班跟布林肯国务卿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年度会议之后，将会前往昆士兰观看护身军刀军事演习。护身军刀军演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4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军力，7月24日星期一，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会以98亿澳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20架新型 C-130 大力神运输机。这个将会使到澳大利亚空军第二大重型运输机的机队的规模增加1/3。观察人士指出，澳大利亚政府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对华政策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的民意。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虽然希望同中国的关系能够改善，但是同时亦都对中国存在住好强的戒备心理。这次民意调查是由澳中关系研究所以及悉尼科技大学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中心在今年4月进行的。悉尼科技大学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中心的伯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介绍说，这次的抽样调查的受访者有2000人，其中 50.7% 是女性，中位年龄为45至54岁，大多数居住在大都市地区，74%的受访者出生在澳大利亚。伯克教授表示，在受访者被问及到对澳大利亚现政府对中国关系管理是否满意的时候，41%的人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在管理澳中关系方面做得很好，这个比例高于2022年的 35% 以及2021年的 34%。该项调查显示，超过77%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出口实施的贸易限制极其令人担忧。同样，63%的人同意同中国贸易为澳大利亚人创造就业机会。同样的数量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公司应该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72%的受访者表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即是澳大利亚政府在管理贸易多元化方面不太成功。只有44%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在贸易多元化方面取得成功。基于对中国在多个领域的担忧，尤其是人权状况，43%受访者支持澳洲政府减少同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这次的调查仲更加广泛地禁止与中国相关的网络应用程式以及是网络安全提出几个问题。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超过 72% 的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微信等应用程式密切监控澳大利亚人的通讯。71% 的人表示他们怀疑中国政府是针对澳大利亚数字系统的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受访者对澳大利亚政府最近以及正在进行的网络安全系管理表达了赞成以及支持。82% 的人同意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谴责任何中国国家支持的针对澳大利亚数字系统的网络安全攻击是正确的。76% 的人认为澳大利亚禁止在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的使用的手机上面使用中国应用程式抖音是正确。78% 的人认为澳大利亚政府从澳大利亚政府大楼拆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譬如是安全摄录镜头是正确的。同针对政府雇员以及建筑物的行动相比，禁止所有澳大利亚人使用相关应用程式获得的支持较少。虽然如此，超过61%的受访者表示同意澳大利亚应该禁止抖音以及微信等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式。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崇义教授在谈到中国政府通过实际控制的社交媒体软件、高科技公司收集海外公民的大数据或者原数据的强调，这个行为已经是反中路，导致美国牵头反制中国。社交媒体软件、高科技的公司如果违反所在地的法律价值观，被禁止是合情合理。冯崇义教授认为澳中关系这个问题应该是从两个方面看。2018年两国关系的分水岭，在这个之前，澳大利亚和欧洲和美国都差不多对中国专制政权采取绥靖政策。2018年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带头开始抵制中国的扩张以及是对外经济胁迫。澳大利亚通过了一些法律，比如是反外国干预法，开始调查外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如果美国拜登政府现时将新疆的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考虑，澳大利亚政府亦都提议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对抗中国。但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澳大利亚目前无法立即解决现时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的完整以及是专业，同时由于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是很大，无法短期内建立新的经济贸易网络摆脱中国。所以有时澳洲政府会向中国政府作出一些的让步，澳洲社会对中共的人认知在发生改变，但是将人权等议题提高放在商业利益之上，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南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善仪表示，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以及国际责任。他说目前工党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功能性的关系，因为很多的澳大利亚企业的生存是依赖于中国的繁荣，因此与他们建立功能性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在谈论到当前经济形势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冯崇义教授说，如果纯粹按照理性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经济不好，现时中国社会危机四伏，这样应该加大和国际上的交往，加强对外出口，因为中国过去经济最大的增长都是来自于外贸，同时再加大吸引外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但是很关键的是，中国这个政权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更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它的考虑是将民族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国家政权巩固又安全放在第一位。共产党这个专制的政权是将党制专制的权力的安全放在首位，所以它是可以为了党的利益或者是领袖个人的利益去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因为这个是中共的传统。比如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一穷二白，还要去支援阿非拉国家，而导致自己的国民饿夫遍野，还是要购买武器，还要进行核武器的研发等等。现时中国会继续做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它符合政权的利益，虽然违反国家的民族利益。 至于中国是否会对澳大利亚进行新一轮经济制裁，冯颂伊教授表示，中国近30年以来一直惯用以经济贸易当武器，中国政府在过去试图用这些武器让西方民主国家低头，然而屡试不爽。经济贸易当武器是战略外交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现时他们这种方式遇到了全球的抵抗，比如七国集团一样采取一个联盟手段，还有北约组织的条款当中明确表明对其中一个国家的抵制就是抵制整个七个国家，这个就会令到中国的经济制裁无效，反而还会使到中国自己受到反制，令到他们的国际影响力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国政府惯用的经济制裁效率会越来越低。南澳大利亚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善仪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一贯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批评中国当局拘留成雷以及杨恒坤博士等澳大利亚人，并且为许志峰等香港活动人士提供保护。他说澳大利亚亦都有一些的政客可能不会直接谴责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在幕后他是通过提供建议以及援助来帮助受迫害的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在谈论到中国政府的经济制裁对澳洲经济的伤害时候，许善仪表示，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越具有战狼性，民主国家就越快醒来，将中国视为敌人而不是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件好事。随着民主国家的觉醒到民主国家国际市场多元化，中国的贸易制裁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有限。民主国家目前充分认识到对中国任何形式的依赖，无论是经济、商业或是基础设施，都是对他们国家构成巨大的安全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悉尼报道。